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是新足迹热点关注，这是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周末版和新足迹中文网站联合推出的一档节目，介绍网友们热议的话题。今天给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是于美丽。于美丽你好。
哎，刘江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最近网友们大家对在中国上映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是非常的感兴趣，而且有很热烈的讨论。
没错，这部电视剧呢，就是根据亦舒的一部非常有名的小说，叫《我的前半生》来改编的。电视剧播出之后呢，出乎意料的在我们新足迹论坛上得到了非常热烈的反响，在各个板块都有非常热烈的讨论，从各个角度大家都来介入到这部剧中。
那也许我们有的听众朋友们迄今还没有看过，能不能够先简单的描述一下这部电视剧？
这个电视剧呢，就主要是说一个叫罗子君的家庭主妇，她长期呢就生活在一种养尊处优的这个生活中，丝毫没有察觉到潜在的婚姻危机，直到有一天她的丈夫出轨，并且向她提出了离婚。那么这个结婚15年的子君呢，就很难接受这个残酷的打击，她一心想挽回丈夫，但是最终还是走到了离婚这么一个结局。那么这个电视剧呢，就是从这个罗子君离婚之后，如何在他的好朋友唐晶的帮助下，又结识了唐晶的朋友叫贺涵等等，遇到了一系列的人，从而获得了新的生活，大概就这么一个故事。
怎么样的走向独立，怎么样的发现了自我的潜能，从而在社会上占据了一席之地。那这样一部听起来题材很老套的一部电视剧，为什么会引起网友们这么多的关注呢？
我想它首先还是切合了当今的都市人比较关心的几个话题，出轨、中年男女的婚姻危机、职场的争斗也好、竞争也好，它也是牵扯到了女人之间这个闺蜜之间的这个友谊，就说它是切合了很多人们这个心理上关心的这些热点的。
那我相信我们的大多数网友、参与讨论的网友、表达关注的网友都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啊，那么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当中、环境当中，那么他们翻过头来从远距离的观看描述现代中国社会都市生活的这样一部电视剧，都是什么样的看法？
首先有一位叫做 Happy Birthday 的网友，他就先发了一个帖子，他就说如果《我的前半生》这部剧呢发生在澳洲会怎么样。他说我也很赞同罗子君说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那么这部剧一直在强调女性需要坚强独立，但是我还是在想呢，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澳洲呢，那么首先也可能罗子君的婚姻在丈夫出轨导致离婚，家里还有孩子的这种情况下，法律方面呢对于罗子君以及他的孩子的保护可能会比在中国更完善。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另外呢，他也提到了说像罗子君和玲玲这样的单亲母亲，因为在澳洲有比较好的政府福利，他们可能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方面呢，不会像国内的单亲妈妈一样有那么大的，不仅经济方面还有精神方面的那么大的压力。他提到了这个剧中的一些配角，比如罗子君的妹妹和他的妹夫这样的低收入家庭，他说即使这样的低收入家庭在澳洲呢，可能也因为得到足够的福利来养活自己和孩子，能够维持基本的体面，那么可能呢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多像电视剧中那样的狗血的故事。
但是这部电视剧当中同时呢，不管是情节的设置还是人物的台词的表达当中，都反映出了某种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是不是在澳洲生活了很多年的华人都能够接受的呢？我们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贺涵带着罗子君到陈俊生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指给他看说这个酒吧陈俊生也是经常到这儿来喝酒的。那罗子君问是不是玲玲也会来，那贺涵说了一句话，说他那个级别的人是没有资格来这里跟顾问们平起平坐的，除非受到邀请，不过就是一个喝酒的酒吧而已，居然有这样的森严的等级观念。再比如说罗子君的妈妈在劝告两个女儿不要随便把钱借给别人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你们不要给钱， 有时候宁肯给人也别给钱，因为人是可以拿得回来的，钱是拿不回来的。这样的话让我听的都有点毛骨悚然，而且是妈妈对女儿说的哈。类似这样的价值观的表达，是不是也是我们在这儿的华人朋友都能够接受，或者说都能够理解，或者说这个就是中国的现实，它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也无所谓呢？
一位叫美甲07的网友，他也提到了这样一些质疑。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贺涵一出场就是在工作上撒谎来获取自己时间利益的最大化。而女主角子君呢，在对唐晶也好，在她的工作面试中也好，也都在撒谎。子君在找工作的时候伪造简历的那一节，相信很多人都看得呆掉了，这是一个职场大忌。至于其他人的撒谎更是张口就来。这位网友说，一向认为撒谎是做人的底线的，可是现在的电视剧呢，底线居然设得这么低。他还举了例子说，比如说那个唐晶去揭发贺涵数据有错，他说这样的情节在美剧里面太正常太正常了。他还举了一个实习医生格蕾的例子，他就说在这里面格蕾为了让自己的老上司可以不在老公的实验里面接受安慰剂，把老公的实验数据改了，后来被发现后差点吊销医生执照。然而格雷也只是责怪自己做了错事就一定要受到惩罚，一点怪他人的意思都没有。但是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呢，居然有那么多人攻击唐晶，说他这样的做法是不可理喻的。他说，说到底的话，我真的非常质疑这个国产剧的编剧也好，观众也好，三观到底还正不正？为什么做有原则的人做有原则的事反而会受到批判？
我对你刚才提到这位网友说到的，每一个人随时随地，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不管是叫善意的谎言还是恶意的谎言，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在撒谎，我也觉得是非常的难以接受。但是我觉得更可怕的是呢，所有的这些撒谎的行为和过程都被装扮成一种很聪明的应对方式，是得到大众认可的。真的不知道看这样电视剧的年轻人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会有什么样的做法，包括去伪造自己的简历。
没错，还有一位叫 Fly by King 的网友也义愤填膺了写了一篇文章，大声批判的这部剧里面到处充斥着的三观不正。他提的这个点呢，就是说在这部剧里面一直在宣扬的一种，他说叫崇洋媚外的生活方式啊，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什么都是所有的生活方式尽可能的西化。他说其实作为我们在西方生活的人来讲，并不是我们所尊崇的一种生活方式。针对 Fly by King 的这种说法呢，也有一位网友试图来消解这个矛盾，他说其实这就是一部电视剧，看多了正能量，来点不一样的口味也不错。那么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国内现在人生活的现状，包括思想的现状。
的确有朋友这样跟我说过哈，就是这部电视剧呢真实的反映了国内的现状，让你了解一下又有什么不好呢？这一点的我倒是很同意。
这位网友叫 Chloe Lin，他说其实这个剧的本意呢，是要告诉女人在依附式的婚姻里面，女人看起来表面的风光，其实有可能是多么的窝囊。只是呢，这部戏呢在女性价值观上面做的并不透彻，核心还是一部女人怎么取悦成功男人的这么一个价值观。他说可能是因为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的天花板就在那里。那么我对他的这个观点也很有意思，因为确实读过原著小说的人都知道，原著的作者一书呢，他是一个非常强调女性独立的这么一位作家。我们还看到一位叫海边小妹的网友专门为这部剧写了一个观后感，他提出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被戏称为霸道总裁的男神贺涵，放着如此优秀的唐晶不好好爱，转而爱上了那个曾经养尊处优、不思上进、处处依靠他人的罗子君呢？他的结论是，有学历、有能力、工作生活处处优秀的唐晶，在两性关系中表现得不够示弱，反而呢，罗子君总是展现自己柔弱的一面，能够激发起男人保护弱小的天性，以及他们骨子里的怜香惜玉的那种感觉。于是他的结论就是说啊，女人呢，你不必成为男人，而是要成为自己，男女各有所长，你不要抛弃了作为女人的长处，一味和男人争高下，不仅辛苦了自己，还事与愿违。力不能及的时候要示弱，并不是软弱，而是坦诚的勇气。
这是他从女性的角度来做分析哈。那也许在另外一方面，贺涵不管是帮助罗子君去找工作呀，去给他介绍工作，而且通过他的关系，因为他的关系很硬，甚至用人单位不管罗子君是不是合格，是不是他们需要的人，也不管是不是应该走正常的程序，当场就拍板就录用他。 会给这样的男人带来某种满足。
没错，所以说这位海边小妹网友呢，从这部剧里面总结出来，一个智慧的女人应该做的就是示弱的时候，她的这个论点受到了很多网友的激烈抨击。
嗯，
一位叫 Pipa 的网友就是说，人适时的示弱撒娇是有必要，但是性格上还是应当独立自主。我觉得现代女性呢，还是先要做好人格完整独立，再去谈表达方式上面的温柔。反转的先后顺序很容易变成一个剧中的罗子群那样的人物。
嗯，
还有一位叫做三卡妹的网友，他说感情问题本身就是复杂的心理学，涉及到双方的人格、性格、三观、兴趣、生活方式的博弈，单单就靠一个半温柔去博取同情，不会让人真的去喜爱。一位叫做 Violin Lena 的网友说的更加的尖锐，他说楼主的这种标题，如果不是做一个网红心灵鸡汤博主的话，那就是天生的自认为女性低等，怎么不见叫男人示弱呢？大清都亡了100多年了，女人的使命不是 get husband and keep him， 这种以捕获男人、保住男人为女性人生目的的嘴脸，钱钟书老人家早在《围城》里面就刻画得入木三分，又是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有人这样宣扬这种裹脚布的价值观，这样的手段，这样的洋洋得意的浅薄心机，可悲可叹的还不是男性歧视女性，而且女性甘愿把自己放在次一等的地位以换取一点好处，这些小女人小男人的机关算尽、腹低做小，短短几十年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没有尊严、没有尊重基础的温存，和对于小猫小狗的温存有什么区别？为了男人的肯定，拜托，人的世界比你家客厅厨房大那么一些些。其实我认为，就是说也许这位楼主想表达的就是说两性关系中的一些沟通交流的技巧，比如说在协调安排家务生活中的这种分工合作呀，鼓励每个人就是要坦诚地表达个人的情绪啊。但是所有这些呢，还是应该建立在双方的人格平等、互相认可、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刚才那位网友说的，说女人适当应该示弱，也许指的是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特别是这个家庭关系当中一种智慧、一种技巧，不必事事都去较真，不必事事都去硬碰，不必事事都去逞强。当然说是要在彼此互相尊重的这个前提之下。
对。而且这种交流的智慧也好，这种生活的这种互相谦让也好，应该是建立在一个双向的基础上的，而不是一味的要求女性呢用一些小机心呢去欺骗对方来满足自己的要求。有一位叫三三乱的网友呢，他从这个原著的背景城市香港为例子来讨论了这么一个点，他说东西方的文化呢现在在一起碰撞，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火花，那么同时呢我们在不断接受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我们见过了很大的世面，但是我们的婚恋观念好像还是向前走了1000年的，好像还有什么是留在了1000年。现在里面一方面有自由平等的经营交流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呢还是希望自己家庭的另一半呢比自己的事业上要更有建树。这种矛盾呢其实也反映在了不仅是原著发生地的香港，也反映在中国现代的都市里面。
嗯，不过听了网友们的这些观点呢，看来大家是在澳洲生活了很多时间，很多的事情还都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和看法。非常感谢于美丽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刘老师。